八节，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这里好像看不到任何保惠师的工作，这里看到人叫人心中消化。但是我要用这节经文讲到保惠师的工作。保惠师这个字呢，其实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安慰、鼓励、保守我们的，特别是保守我们的心。所以保惠师的工作其实就是安慰、鼓励。当然，这安慰、鼓励的内容也有。而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去安慰、鼓励别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给人更多的伤害和痛苦。因此我不会先从这节经文讲起，我要先讲到保惠师，然后讲到哪些人我们在生活里面看，在圣经里看到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和能力，也给我们每个人这种恩典和能力，叫我们能够安慰、鼓励，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灵来安慰、鼓励。有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会责备人。我下面会引很多的经文哈，那这些经文各位不必翻，听我讲就可以了。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看不到也摸不到，但是保惠师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差遣来的。当然在历史里面他也早就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无所不在，也都在我们当中。不过是在今天教会的时代，我们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给我们所做的，这为我们所做的。在各位如果是在其他的教会哈，或者说在比较灵恩的教会里面，你可能也会听到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说方言，让我们医病赶鬼得医治，行出神迹奇事，这些我通通不是我哈，我算什么哈？我们不能反对，而且我们应该尽量的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也看到圣灵在教会这些医治、说方言、翻方言，还有各样属灵的恩赐的工作彰显，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教会的，在末后的世代会有这些非常奇妙的神迹奇事，为了要彰显耶稣，为了要让主的名得胜，为了要让人因着主耶稣的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看到神的奇妙。不过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在讲圣灵的时候，当然不是都用保惠师，事实上这个字是出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个时候耶稣要离开门徒，耶稣要离开门徒其实就是要死了，当然是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会再复活，会再来到他们中间，但是还是会再升天的。那他们知道当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那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分离总是痛苦的，尤其跟我们所心爱的人分离是痛苦的哈。因此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提出讲了很多话，那其中一段呢就是讲到保惠师哈。在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说他会求父，就是天父，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如果我们要再讲的简单一点，好像是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哈。这耶稣要求父，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这个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哈，另外一位保惠师，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圣灵。我也很怕，不仅是非基督徒，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基督徒常常也不知道什么叫圣灵。我们只知道，我们圣灵只是知道说，哦，好像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又吵又闹的，那我们常常觉得格格不入的哈。我还是说我并不反对灵恩派弟兄姐妹，那么他们可能有所偏差，但是他们所做的正面的也是非常好，最起码 让基督徒让非基督徒看到因着圣灵所行出来荣耀耶稣名的事，这是我们需要肯定的。圣灵让我们行，让教会奉主的名行出荣耀主的事，让福音得以广传，这我们今天太需要了。圣灵要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不管是基督徒是外邦人，我们能够有任何一公分亲近上帝，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你要听到能听得懂也是圣灵的工作，这跟智商没有关系，这跟学问也没有关系。就是小朋友小孩子不认识字的人完全可以听懂耶稣或者保罗或者任何一位神的仆人所讲的道，只要那个道是合圣经的。但是有很多非常有学问的人一听到神的道就打瞌睡，对不起，不是说你们当中的人，但也不少了。圣灵没有唤醒大家，那个你怎么样都听不懂，你怎么样都没有兴趣。不一定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没有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我们这罪人对上帝是抗拒的，是排斥的，是拒绝的，是轻看的，是讨厌的，甚至是恨恶的。神的灵，圣灵来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慈爱。那这就是真理的灵，这个真理的灵永远跟他的儿女同在。真理的灵永远在光照引导帮助我们。后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他再一次讲到保惠师来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后面又讲到说圣灵会告诉我们，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如果现在讲的话耶稣说哦这个你们会担当不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会承受不了，我们听不进去，我们会听不懂哈。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对他的儿女的光照，对他的儿女的帮助，会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我也都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你是在读经有困难，或者生活中觉得信不下去，或者觉得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这样的疑惑那样的疑惑，我们都带到，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面前。你要说都带到耶稣面前也都对，但是神既然不能分开，那么你带到圣父圣子圣灵面前，就一个意义来讲是一样的。但是你就你需要圣灵来光照来引导你的话，你也要求圣灵来光照你，让你能明白。因为能明白能遵行能记得能实践能归荣耀给主。当尤其不仅在明白在行主的道的时候，去传福音，去爱人，去包容，去主持正义，去责备人，这一切如果要有那祝福的美善的果效，我们就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那这是另外一位，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保惠师的工作，第一个保惠师就是耶稣，另外一位就是圣灵。对，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说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因为他这里很清楚讲到另外一位。耶稣所做的保惠师的工作，安慰、鼓励、光照，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得拯救。这个我们比较起码听得很多了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字何等宝贵，他何等安慰罪人的心。当然，如果我讲这些，各位觉得完全听不懂的话，那么也是因为你还没有基督的灵，还没有圣灵。有圣灵，我们就能够明白，而且我们能够进入。当耶稣复活跟门徒在一起，最后升天了，那所产生的状况就是，门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就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产生的现象呢，我们通常就是五旬节以后的现象，我们就强调是说方言呐、见异象啊这些我再一次说，圣经这样讲，我们就不能排斥。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滥用了圣灵的名字。但我们知道圣灵的确是有一个我们以为圣灵很奇怪很疏远，其实有个最亲近又最亲密的，就是圣灵不断的保护 安慰施恩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蒙圣灵的安慰，各位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需要圣灵的安慰，圣灵的保惠，圣灵的鼓励，圣灵的责备。他的责备是不叫我们丧志的，他的责备叫我们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一样，为自己的错误羞愧，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为自己的得罪上帝责备自己，为自己得罪了人、得罪了神责备自己，但是却充满了盼望。那是一个有病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痊愈的一个责备，得到鼓励，得到安慰。我们也都犯错，我们也都有挫折，我们也都有困惑，我们不知道怎么走。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这一句不太被人注意的话里面有说蒙圣灵的安慰。那在圣经里面哈，这个保惠师是圣灵，是安慰鼓励人的，我们马上想到的人就是巴拿巴，也像一个保惠师。耶稣是保惠师，圣灵是保惠师，巴拿巴也像保惠师。因为巴拿巴这个字的，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保惠师之子啊。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我们英文是 Barnabas， 那个 Barnabas 呢，就是从希腊文 Paracletus 这个字来的，那是一个是 P 一个是 B 啊，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劝慰者的儿子。就像耶稣是人子 Son of Man， The Son of Comforter， 巴拿巴是一个安慰人、鼓励人、劝慰人的人啊。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慈祥的，他是把他的田地卖了然后捐给教会，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他为父却非常的仁，他为父很仁，对人非常好，他也能够提拔后进，或者甚至是他主动找到了，在使徒行传第11章他主动的去大树找扫罗，就是保罗。那时候保罗已经可以说服侍主、蒙主呼召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没有被教会所重用。巴拿巴看到圣灵的工作，这么多人信主，非常需要牧养，非常需要好的教导，那么他就去找保罗，那么然后把他带到安提阿，后来在安提阿建立教不是建立教会，让教会强大壮大，而且他和保罗就一起出去传道啊。那这是巴拿巴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现在我们听保惠师的工作就是慈爱、怜悯、安慰、鼓励。就是保惠师这样讲，也有很多的人喜欢这样讲，就是保惠师就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哈。圣父嘛，像父亲一样；耶稣嘛，像儿子一样，或像丈夫一样。那个圣灵呢，就像母亲一样，或像女儿一样哈。这些形容都有它的意思啊，因为圣灵你要说它有这个柔性的部分啊，对不起，我不是说姐妹都只是柔性的，也姐妹也有非常刚烈的啊，这也可以是好意也可以是坏意哈，就很强的。因为保惠师就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嘛。我也发现哈，不知道现在这个现象应该还是没有改变哈，在我们五四运动以后之前我不太知道，就是你想我们中国尤其从清朝哈，清朝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对于女人的教育和平等的地位是没有的，甚至是非常打压的。当海禁渐渐开了以后哈，包括到五四运动之后哈，那个大量的女人开始受教育，那叫女子啊，我们不要讲女人好像不好听，女子受教育。而女子受教育最出色的，远远胜过男人的地方就是老师啊。在以前就是五四以后之前，其实就有了很多的女子师范学院， 的都是中国出那女性，包括教育家和作家的，常常都从这里出来的，在师范学院都非常优秀，去读的很快就女性的，当然都是师范学院女子，有的就算是没有分女子，也慢慢好像变成女子，因为呢都是女性去读，一直到今天我看哈，幼稚园、托儿所、小学、中学老师也多半是女性为主哈。事实上各位，教会里面也多半是女性为主，今天我来这个教会我觉得很稀奇，放眼望去呢，女性的比例没有多那么多哈。在很多教会那个女性是比男性多10%、20%、30%，甚至多倍数的都有哈，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不知道是不是表示一件事，女性这么多从事教书的工作、教导的工作哈，那更不要讲另外一个就是护士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是不是这里呈现出女性有很强烈的保惠师的特质呢？就是比较能够安慰，比男性普遍来讲能够安慰、能够鼓励。那如果也说刚烈的部分嘛，也比较能够责备，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家庭、对教养孩子付出比较多的，平均来讲应该也是女性。这也像保惠师的工作哈，兼顾鼓励。各位，当然负面的也很多，但是我们就先讲，因为讲圣灵都讲正面的嘛，就很多。我们讲这些，就是圣灵给人的是印象，就是安慰鼓励，最多的责备像老师一样，这是保惠师。那我们当然也效法，我们也感恩，我们也祈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保惠师呢，或者说像保惠师那样的人呢，我想可以举出很多女性，我今天还是要讲几位男性啊。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巴拉巴，这个大概是最有名的了。还有一个是提多哈，这些我们大概也都不是很熟悉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哈，那里讲到说，第七章第五节讲到说哈，保罗他们从前到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遇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保罗传道啊，碰到许多的艰难哈。我总觉得保罗有一种，是保罗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保罗自己大有能力，保罗自己也有保惠师的形象，保罗自己也很能安慰鼓励教导。我们说如果说是女教师的话，保罗也像有这个女性的这些优点哈。但是我的印象就是保罗自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保罗碰到千军万马，碰到任何的艰难哦，他在信主以后说，他信主以前他说过，他说律法上义我没有一点点的不足的，我是没有亏欠的，就起码就看得到表现地方很好。当然他一定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不是罪人，没有人不犯错过错。但是之前他说律法上义他是完全的，当他信主之后呢，我看也我几乎不是几乎，我也没有找到，我也没有看到哪些可靠的解经家找出保罗有什么毛病，包括他跟巴拉巴分开，我越想越觉得保罗在那件事上做得非常对哈，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不惧怕，他能在任何时候安慰，他在这我们可以 unlimit 可以讲很多。他在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委屈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不管是被人家打伤的时候，早期的那一次，或者后来到罗马的监狱的时候，他都能够继续赞美主、感谢主，而且鼓励安慰周围的人，太了不起了。他出去传道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也在很多地方讲，使徒行传也讲过，他自己也讲过，遇到什么样的船难，遇到什么样的鞭打，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哎呦，他好像都很勇敢。然后我们也说，这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我们感谢主。可是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呢，却让我们有，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说看到保罗受到 保罗说他自己软弱，我们就安慰啊，这是心不好啊，而是保罗在这种情形，保罗让我们看到他也一样需要教会的扶持，就跟你我一样。这世界上如果你真的要说，连主耶稣连上帝也需要安慰，这个当然是就他们或者他向我们呈现的这一面，耶稣需要安慰啊，耶稣当然需要安慰，耶稣需要他的门徒，需要他的家人，需要我们今天给他安慰，圣灵也需要安慰，圣灵也会忧伤的，我们不应该叫圣灵忧伤，我们应当靠着耶稣，靠着圣灵，靠着三位一体真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顺服他的权柄，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对他就是一种安慰。虽然这样讲好像太高举我们自己，太贬低上帝了哈。我们上帝没有任何地方需要贬低的，我这只是就神所呈现给我们这一面，他不仅是鼓励我们，他也很希望得到他儿女属灵的表现而得安慰。这圣经上旧约里都有讲，当耶和华复仇的时候，他自己得了安慰哈。当耶和华看到他儿女得胜的时候，他也得到安慰。所以我这样讲不算是过分哈。如果圣父、圣子、圣灵都需要安慰，也都会被我们弄得忧伤，姑且这样说丧志哈。那保罗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最伟大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不必很难过了。我们就不必很稀奇，我们就很感恩，因为神的确是借着每一个有罪的渺小的人来成就他伟大的他独立来成就的工作。我说独立，因为这都是神的工作，说我们来成就就是神借着我们来成就，我们是他的工具，工具可以说完全不需要，他可以用别的，但是呢他的确使用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提醒、安慰、鼓励，这我发现在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加强，包括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也看到主一直在工作了。我们是如此强调神的话，联恩派弟兄姐妹是如此强调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如此强调上帝绝对的伟大，这都是对的，只怕我们强调的不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如此的强调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更应该非常强烈的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软弱而需要他直接的帮助，也是多么软弱需要他借着提其他人的安慰和保护，就是保惠师。保罗身体不得安宁我们知道，保罗遭遇患难外有征战这我们也知道，他居然说内有惧怕，是他也会惧怕。事实上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就有讲了，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过，如果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保罗也有失去希望的时候，绝望了，活不下去了。我再一次不是说很安慰哈，就是讲起来好像看到人家失败很安慰，不，就原来他的确是跟我们跟约伯一样，跟雅各所说的一样，每个人都跟其他人有一样的性情，我们都是软弱的，但主，我们有一位主恩待我们，我们软弱断定是必死，叫我们更加靠主。那保罗讲不是光只靠主，但是主帮助我们，主也是借着，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那在这里讲到说，我在内有惧怕的时候，各位，你指望保罗从谁得到帮助呢？当我们说了哥林多教会也可以给他帮助，当你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迷惑的时候，你指望谁来帮助我们呢？各位，你当指望一个比你厉害、比你能干、比你聪明的吗？你数学题不会做，你指望那个比你数学还烂的人帮助你？不会吗？你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这个碰到困难那不会困难，你要找一个比你能干的人来帮助你们，是一定是的，这原则上也没有错。但是所以我们是帮助者，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但是我们也一点不能忘记，神常常是借着弱小者、软弱者、败坏的教会来扶持看起来很伟大的人一样，或者扶持败坏的人一样。如果我们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因着他的恩典都可以给他安慰的话， 那保罗这里讲的就不稀奇了，我在惧怕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提多来安慰了我，相信你天天都需要提多这样的人，我就需要，我不是天天，我时时刻刻都需要，因为我时时刻刻都会灰心，这个世界叫人灰心的事太多了，我也时时刻刻都需要提多这样的人。这安慰也有鼓励的意思，安慰也有提醒的意思，安慰甚至也可以有责备的意思，我随时也需要被提醒，需要被责备，需要责备提醒，不管多么强烈，多么重，多么伤我面子，多么叫我难过，是终极是一件美好的事，就是把我建立起来。哦，不但是提多，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哥林多教会也安慰了提多，哥林多教会安慰了提多，也让提多安慰了保罗，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叫保罗非常伤心的，就我们还是这样说吧，各位，圣经讲的是非常实际的，就是你的家、你的个人、你的教会都不是完美的，不但不是完美的，缺点非常非常的多。在这种不是完美的缺点里面，甚至有很大的缺点里面，你当然很难想象，怎么神居然做了这么棒的工作，让我们还能够彼此扶持。这就是救恩的完全，或者救恩的过程。就神不是拯救那些聪明能干、精英之士，因为一个都没有，在神眼里哪有一个是。神拯救的的确是卑微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该在他面前很卑微。哦，你们安慰了我。对，安慰的内容大概就是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当然这安慰还是来自保罗，保罗原来是后面讲，他说我写信叫你们忧愁，然后后来懊悔了，就保罗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们，责备了以后哥林多教会也有人活不下去了啊，哥林多教会也有人因为这封信啊就打落水狗，就把那个犯错的人骂得更厉害啊，这人都会弄错，保罗没有弄错，但人会弄错。所以保罗想，哎，我写一封信没有把你们变得更好，反而叫你们更加的分裂了，他就很忧愁。但是后来呢，他很感谢主，他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呢是叫人得救的。就是我刚刚说，各位，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只要我们信靠我们的神，神能化腐朽为神奇，即使是忧愁也很美好。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都表明你们自己是洁净的。所以这些字眼也可以是好的，自诉、自恨、恐惧、责罚。神对他的儿女，神借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错事情，因着最后圣灵的工作，最后产生的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有热心，让我们彼此的安慰，这也很奇妙。我不太知道这个在各位你现在生活里面的困难要怎么实现，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事，我不晓得。但我想原则上是一样，对你对我都是。我们再回想一下，甚至在我们现在状况中，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在工作，有多少的自恨、恐惧、责罚呢？有多少的自诉、自我控告，也控告其他人呢？但是如果我们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圣灵，借着提多，借着教会，借着圣经啊，借着所有软弱的肢体给我们的帮，给我们的提醒、安慰、鼓励，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火热，大家都欢喜。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经验这样的事，常常经验在失败中蒙神的拯救又起来，在错误中蒙神的拯救又纠正，而且走得更好。提多在提多书里你也看到保罗讲到提多这个年轻人，我们也很稀奇，这个人应该是比提摩太更优秀， 但圣经却提提摩太的比提提多的啊，起码那个书信还要更多啊。神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也不自卑也不自傲，让我们就是依靠上帝。另外还有一个人啊，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到比较阳刚型的人，比较好像强大的一点人，他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保惠师之子或者劝慰之子。强大的人也需要上帝恩典的托住，弱小的人上帝也可以使用他来安慰、来帮助、来鼓励人。我们都不必说神有任何的限制啊，神没有任何的限制。我要讲的是约拿丹，我要提的是约拿丹，不是要讲，因为我们不会讲那么多哈。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一个英雄，约拿丹是如果没有大卫出现，约拿丹一定是继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是大卫出现了，这就真是余量情节了。但他们中间没有余量情节，大卫出现了，大卫的英雄事件、大卫的勇敢、大卫的善战遮盖了约拿丹的光芒，不仅他的遮盖了约拿丹的光芒，他也遮盖了约拿丹父亲扫罗就是君王的光芒，以至于扫罗要杀大卫。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大卫生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大概就是大卫和扫罗，扫罗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大卫怎么可怜怎么可怜怎么可怜啊！然后最多穿插一点撒母耳的爱莫能助，两个都是上帝所兴起的人。后来扫罗因为嫉妒，扫罗因为也是其实要保护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做王而不是大卫做王，所以扫罗就非杀大卫不可。那约拿丹很难做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他很爱他父亲。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有讲，大卫的诗歌里有讲，撒母耳非常爱扫罗，扫罗也非常爱撒母耳，这对父子是相亲相爱的。约拿丹也非常爱大卫，大卫是他好朋友，他最爱的父亲是错误的，执意要杀他最爱的朋友，所以很困难。各位，一个人爱主，一个人有圣灵，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中，不等于你就会一帆风顺。你信靠上帝，不等于你的问题就解决。虽然我们常常会这样讲，也有这些在经文哈，是我们相信神都解决，我们相信神都带领，但是在现实里面不等于说我们这问题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可能一辈子随着你，有的时候解决了可能有其他问题。大卫到最后没有办法，被扫罗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逃亡了。他的逃亡造成他自己看到自己更是四面楚歌。大卫是在一直在扫罗面前想要不逃，因为他想忠于扫罗嘛。结果扫罗他越忠，扫罗越要杀他。后来约拿丹王子公主就大卫的太太都不能保护了，大卫就逃了，他也跟约拿丹一起分手了，两个人都哭了。然后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时候，大卫逃到挪伯那个城的时候，他得到一点帮助，那个城的祭司帮助他，就后来扫罗的部下就把那个城里的，圣经上说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扫罗这话有讽刺的意思，耶和华吩咐他要这样杀灭亚玛利人，扫罗没有，耶和华的仆人做了耶和华要做的事情，扫罗的部下却把这里的人通通杀掉。各位，这个是要吓一吓大卫的，也是要警告全以色列，因为大卫声望非常高，警告全以色列，你们谁帮助大卫谁就像这个城一样。 全城都屠杀，所以大卫好惨哦。但大卫很了不起，大卫在那非常自身难保的时候，在23章他又去救了基伊拉的人，但是基伊拉的人跟扫罗一样恩将仇报，要把大卫交给扫罗，大卫就再逃啊。圣经上写的也实在叫人也很难过。扫罗是天天，这是在23章第14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天天在找，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哎，哥，这不是很好吗？找不到他，抓不到他，各位，这不好哎。这就像这个猫捉老鼠一样，天天抓不到老鼠，天天在抓老鼠，那个老鼠很难过的。你没有被抓到，你没有被解聘，你没有休无薪假，但你天天在那里怕下一个是不是我。各位，这日子很难过。所以神是保守大卫，如同神保守他每一个儿女，但那个保守的方式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保守方式不是扫罗突然中风死了就没事了，后来也发生这样的事。保守就是他们每次都千钧一发啊，各位，那需要很良好的心脏啊。后来在23章15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就是真的像侠盗罗宾汉一样，住在 Sherwood Woods 里面，住在一个森林里面。我们今天大概也没有这种树林了，今天侦探设备也太好了，所以躲在树林也没有用。以前呢，很多这个我们看小说里面哈，这树林经过一片树林，哎呦，包括我想《西游记》里面经过树林应该很少，因为他们经过多半是比较荒凉的地方。但如果一个山常常是有树的，一看啊，要不然就唐三藏会说：“哦，徒弟啊，前面树林看不清楚路啊，你先去探探路有没有歹人呐、啊。”或者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哎，那个树林或那片地方上面有一个什么不祥之气啊，大概有妖怪在那边。树林是亡命之徒躲的地方，在古时候的小说里面都有，那罗宾汉最有名的，大卫也躲到树林里面。树林里面其实并不像罗宾汉讲，罗宾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儿女还看不看这些啊 Merry Man， Merry 是快乐的意思啊，我们在那里好快乐，好像水浒传一样。水浒他们住的地方应该山寨，应该算起来也算树林，像树林一样，不过他们呢比较居高临下，官府不太容易攻打他们。树林里面就主要是他们熟悉环境，可以隐藏，官兵不太能进来。那你也记得大卫跟亚撒龙作战的时候，亚撒龙部队不熟悉树林，很多人在树林里死掉的比被杀的还要更多，那大卫就逃到树林里了。大卫底下那个重要的干部也都是在树林生活过，所以后来亚撒龙打不过他，就是这样子啊，打不过父亲的军队。但是大卫是恐惧的，跟随他的人那个时候只有600个人，当然这些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跟那个《水浒传》那些英雄一样，每个都身怀绝技的，很棒。但是究竟也只有600人，你也不要忘记，扫罗也是身怀绝技的，扫罗带着兵也是身怀绝技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两股军队，如果算军队的话，要作战的时候，大卫还不能放手作战呢，扫罗可以，每一个人都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大卫不能杀扫罗，你打仗不能放手一搏，那就不能打了。所以大卫很困难，他只能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他害怕，他逃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扫罗知道那个城的人对他好，那个城就要被杀光。他很害怕，他到基伊拉救那个城的人，基伊拉人还要把他交给扫罗，所以大卫害怕，大卫痛苦，大卫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一个杀死哥利亚的英雄，一个王前面叫王得安慰的人，大卫就这个意义来讲也是一个 劝慰子，也是一个保惠师之子，因为他叫扫罗能够平安的睡觉，可是现在他自己睡不着，恐怕睡不着，好恐怖。你在诗篇里看到这样的诗，我说我但愿有鸽子的翅膀让我飞到旷野去，我这个世界没有地方可以躲。我这段时间大卫躲扫罗的时间应该有好几年，很恐怖啊！这时候来了一个，就跟保罗讲，我们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保罗。这时候有一个人，你要说冒生命的危险也可以，他去安慰大卫，就是约拿单。在撒母耳记上23:16，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各位，这也是很冒险的，你要去树林里面找这一群600个人，这一群人说起来是亡命之徒，你要去找他们也很不容易。各位，你要想到啊，我也不知道大卫身边那些人对约拿单的态度怎么样，他们曾经提过建议说你把扫罗杀掉，有机会杀的时候叫扫罗杀，一定是的嘛。他们很可能也可以跟大卫讲，哦，扫罗的儿子自投罗网，把他抓起来当人质，这样大卫不敢再扫罗不敢再抓了，因为儿子在大卫的手中。各位，大卫跟约拿单这一对感情这么好的朋友啊，真是又爱上帝又爱百姓又爱自己的家人又彼此相爱，可是他们越相爱越正确越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路越难走，就是横着一个扫罗在那边，扫罗也要杀过他的儿子约拿单，就是约拿单要保护大卫，所以我说冒生命的危险然后再去到森林里面，其他人会不会说，哦，这个人我们纵然不能杀他老爸，我们把他杀了也好嘛，他对我们都有仇恨的。所以约拿单去是冒双重的危险，既冒他父亲发怒要处罚他的危险，他父亲的确曾经也要杀过他，扫罗到最后精神不大正常，约拿单曾经因为违反了父亲的一个命令不知情的违反的时候，扫罗说你一定要死，那都扫罗糊里糊涂乱下的命令。那现在另外一次就是要把约拿单钉在墙上，因为约拿单保护大卫，他这次来是很危险的，这次来双重的，大卫的人会对他怎么样，但约拿单去了，约拿单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对朋友怎么见面的，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劝慰之子，他鼓励了大卫。大卫已经信靠上帝，但是各位，你再有信心，环境太险恶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啊，靠圣灵祷告啊，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的主也知道，所以神也是常常甚至几乎是总是。不是直接来帮助我们，好像不透过任何的媒介物，他常常是借着教会借着人来帮助我们。约拿单去劝大卫，你要依靠神，而且让大卫坚固。这个坚固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懂。对，有的时候你很彷徨，你松散，你不知道怎么办，真是太多形容词了。大卫也有这样的形容，我好像一只麻雀站在屋顶上一样孤单，旷野的鹈鹕，一只鸟。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啊，耶和华。但是我知道，可是现实又很艰难，约拿单去让他坚固。十七节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当约拿单说这个有点一厢情愿，约拿单说这个如果是根据对上帝的信心，也那就是对的，大卫一定会做王，不是扫罗不会害他，而扫罗的手 及不到大卫，虽然每次都差那么一公分哈。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哦，各位，这句话说的不简单。你说，哎呦，这人好厚脸皮啊！奥巴马一当总统，他就说他要做国务卿了啊。不是约拿丹厚脸皮，是约拿丹心胸真是广啊。因为原来他应该做国王，大卫做国防部长或者做元帅差不多。但是约拿丹主动的说：“你做王，我会忠心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我是这样帮助你，你这样喜欢我，这是我父亲都知道的，所以我也是偷偷来的。也许就是因为扫罗知道，所以他特别愤怒。各位，你不要觉得这很遥远，我们把大卫和约拿丹换成你儿子的女朋友，换成你儿子，你所爱的儿子的你不喜欢的女朋友，或者你所爱的女儿的不喜欢的男朋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越爱你所爱的子女，你越对要跟他结婚的或者很好的男朋友女朋友非常愤怒。哈，扫罗就是这样，所以这样讲你们就懂了哈。知道了就更火大。各位，我不是说你是扫罗哈，不要那个地方就不要太敏感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们在坚定他们彼此中间的联系，虽然这是丝毫没有解决大卫或者约拿丹的困境，但是让他们心里都更坚固了。世上的环境怎么样，我们能改，主愿意改则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可以更加坚定。大卫人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这次的分开，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上次的见面是哭着分开的，这最后一次。所有属主的人最后都是到主那里，会再见面，但是这中途的艰难我们也承认是有。这我提约拿丹是一个保惠师或者保惠师之子，就是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他是一个强壮的人。男人不是不可以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男人不是不可以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不是不可以有极其柔和的，就如同极其柔和的女性可以有非常强的非常刚硬非常坚定的母爱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爱和能力也好。不要把圣灵的工作只想成是柔性的，柔性里面有刚的，刚性里面有柔的。另外啊，最后我要提的就是加勒了。加勒是一个英雄，很勇敢，那就跟我们所看到的《生命记》第一章要连在一起了。这个世界上勇敢的、强悍的，或者柔和的，如果不是靠着上帝，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人心都消化了。跟加勒一起出去的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十个，加勒是十二个里，加勒和约书亚是另外两个，他们都很能干。这十二个是以色列的精英，但是那十个呢，他们不仅是各方面的精英，他们也是说话的精英，他们能让整个以色列人心都化掉了。民数记第13章、14章都有记载这件事情。在后来约书亚记加勒，约书亚记14章加勒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整个军心都散掉了，整个民心都丧志了。各位，如果我们喜欢，我们不管在军队里或者在社会上或者你是一个你喜欢看这些传记，公司的领袖，成功的将领，或者是一个很棒的教练，常常就是能够把士气鼓舞起来， 我不知道，我也看过这一类的报告哈，就是两军势均力敌的时候，士气当然是决定了一切，甚至武器装备人员都比对方少，士气如果如虹还是可以怎么样，这个数目我觉得很难形容。约拿丹用两个人，他自己和拿兵器，让整个腓力斯人都溃败了。我们也听过什么北伐这些故事啊，淝水之战更是很有名啊。有的时候百万大军可以都完全没有力量了。但相反的也是这样。那一般的情形是百万大军把百人之军队吓死了，我们还没打就吓死了，怎么可能赢嘛？这十个探子让以色列人600,000军队完全丧胆了，那个地方我们打不过的。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心，各位消化没有翻错，就是化掉了，像水一样，冰化成水一样。那么我们感谢主，加勒和约书亚在那种情形下，特别恐怕是加勒，在民数记14章，整个的百姓在哭嚎的时候，整个的百姓在喧嚷的时候，整个的百姓在发怨言的时候，加勒是非常勇敢的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的地方。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会耶和华喜悦我们，会把我们领进那个地方，把地赐给我们，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加勒鼓励，加勒也有责备，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哦，感谢主，幸好有一个加勒。不过对不起，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一切工作，不管是安慰是鼓励，人如果执意不听，那我们就等于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圣灵的工作，甚至圣灵越强烈的工作，当我们越不愿意听的时候，那个灾祸就越大。以色列还是没有听，没有听，宝贵的地方在这里，或者不只是刚才所讲的宝贵的地方在加勒，并没有因此丧气。各位，你去安慰人，你去鼓励人，你去责备人，结果不一定好。那么我们常常就受伤了，哎，以后不要再做这工作。加勒没有，加勒一直很坚定，一直到约书亚记14章过了那么长久一段时间，他还是说，我还是一样，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智也是一样，我那时如何，现在仍然如何。做圣灵保惠师的工作，需要圣灵来安慰来鼓励，有的时候是责备，有的时候是提醒。这里面的人可以是很强大的，像巴拿巴，像我们提的这每一位，像提多，像约拿丹，像加勒，也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甚至很多错误，像哥林多教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看自己的力量，多仰望主，主总会不断的扶持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使我们能够不仅用主的真道，用主的圣灵安慰人，也因着人活出主的真道，活出主的圣灵的大能，我们也能受安慰，彼此激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